大家好，我们一起来分享今天不能错过的重要新闻。今天是3月13日，我们首先来了解今天的财经头条，有两个方面的最新信息值得大家关注。第一是华尔街日报的报道，根据美联储首选的指标衡量，1月份通胀居高不下。今天美国商务部公布了1月份个人消费支出的物价指数，2026年1月以个人消费支出物价指数衡量的通货膨胀率为 2.8%， 剔出波动较大的食品和能源价格后，核心的个人消费支出通胀指数为 3.1%， 比12月份的 3% 略高。这些数据是在伊朗冲突爆发前统计的，这些数据不太可能改变分析师对经济的理解，尤其因为他们在伊朗冲突爆发之前形成的数据，而伊朗冲突已经导致过去两周能源价格的大幅上涨。个人消费支出的通胀指数整合了劳工部先前发布的总体通胀的数据，因此经济学家可以利用这些数据进行较为准确的预测。1月份的报告比原计划晚了大约两周发布，这是由于去年秋季政府停摆造成的一系列延误所致。下周二三，美联储将举行今年以来的第二次公开市场委员会的会议。另外一个相关的信息，最新估算显示，美国第四季度经济增长进一步放缓。2025年底，美国 GDP 同比增长率为 0.7%， 明显低于之前公布的 1.4%。 今天美国商务部表示，去年第四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率仅为 0.7%， 远远低于上个月预估的 1.4% 的增长速度。此次下调受多种因素的影响，消费者支出和企业投资增长率低于之前公布的数据。那么对这两个很重要的宏观数据， LTV 网友分享一个方面的观点，这些宏观数据之所以重要，它会影响华尔街对美国经济的判断，以及会影响美联储的利率政策，这是今天舆论关注这两个信息的根本原因。那么从这两个数据对华尔街对美联储的影响来看，那么今天的舆论呢是有一定的共识的，那就是这两个数据都不支持美联储啊立即降息或者加快降息的节奏和强度，反而会朝美联储会降低今年降息强度的这样一种预期方向去发展。那么今天市场的表现，它也体现了这样一种共识。那么今天债券的价格，特别是对美联储的利率政策最敏感的两年期的美国国债的价格上升六个基点，创去年八月以来的新高。那么再次这个反应，通俗来解释，让普通网友能够理解的信息呢，那就是资本市场判断美联储啊今年降息的强度会下降。那么从今天交易员的这个民调结果也显示，上周交易员们预期美联储今年内利率下降呢会是30个基点，那么到了今天，交易员们认为呢只有24个基点下降的空间了。而在上个月，就这一次啊伊朗冲突之前，交易员们普遍认为今年内美联储会降息50个基点，也就每次25个基点会降息两次。那么随着伊朗冲突的爆发，到今天交易员的预期啊降半了。所以这是一个判断未来美联储政策改变的方向以及美联储政策对市场影响非常关键的一个市场共识或者是一个市场动向。这不光影响啊在美国有投资理财的网友，全球各地你从事投资理财的网友对这个信息，对华尔街最新的判断绝对要引起重视。第二个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我们来一起了解一下伊朗冲突最新形势的发展的一些信息。第一呢是川普警告小心今天发生的事情，这是他最新对伊朗的威胁。那么美国国防部呢也通报说，今天就美国时间周五对伊朗的空袭将是迄今为止最猛烈的一次。昨天也与网友谈的这个观点，美国战争部啊每天都在宣布是最猛烈的一次，那么今天霍克塞斯他给了一个量化的观察的尺度，他说今天的攻击强度 会比昨天提高 20%， 这也是首次啊，美国战争部用这种量化的方式向社会表达他为什么说是迄今为止最猛烈的一次攻击。第二个方面信息呢，今天霍克塞斯呢，他在记者会上说伊朗新的领导人受伤可能毁容，那么这个是对伊朗领导人为什么不露面，伊朗官方也承认受伤，那么从美国官方而言给出的最新的最权威的解释，那就是确实受伤了，今天有媒体报道说腿炸断了。那么霍克塞斯呢，他非常令人意外的呢，他增加了一个说可能毁容的这个描述。第三个相关的最新信息呢，是美国战争部今天承认在伊拉克坠毁的运输机上的六名机组人员全部死亡。那么这个飞机为什么会坠落，有媒体报道是被击落的，有媒体报道呢是撞击事故，就是美军的加油机啊与其他飞机相撞而造成的坠毁。那么今天美国国防部呢证实的确是一种事故，是撞击以后形成的坠毁，并没有遭到任何方面的袭击。第四个相关最新信息呢，是以色列今天对德黑兰发动了大规模的袭击。第五个最新信息呢，是北约在土耳其的领空拦截了第三枚来自伊朗的导弹。第六个最新信息呢，由于不断升级的冲突，国际油价维持在每桶100美元左右。第七个信息呢，是阿曼伊朗无人机的坠毁造成了两个人的死亡，迪拜受到伊朗的导弹攻击，沙特宣称拦截了十几架伊朗的无人机。第八个最新的信息呢，是今天伊朗在各地举行了亲政府的集会，并纪念一年一度的亲巴勒斯坦活动，所谓的圣城日。那么除了这些碎片化的最新形势发展的信息， LT 想补充两个背景信息。网友们都知道霍尔木兹海峡被伊朗骚扰，那么发展的最新形势呢，甚至被伊朗在控制。比如今天有土耳其的船，有中国的船只经过伊朗的批准，从霍尔木兹海峡通行了。这个就与川普这两天宣称的美国控制霍尔木兹海峡、保护霍尔木兹海峡就完全相反。就实际上伊朗人呢，对霍尔木兹海峡还是有一定的控制能力，他说让你走就让你走，而且呢他现在就是不允许与美国、以色列有关的船只通过。那么是不是真的伊朗在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呢？实际不然，因为通过量毕竟是非常有限，而且伊朗呢他也做出了一个警告，就是我放行你通过你也不一定安全，因为我的导弹无人机、我的情报系统啊经常受到干扰，所以我本来不是打你这个船的，但是由信号干扰也可能你会被我击中。所以这种情况下霍尔木兹海峡仍然是一种无法正常使用的状态。那么现在就形成一个现象，沙特包括科威特、卡塔尔这些国家呢，就从红海另外一个通道来进入亚洲。那么这就产生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这个红海的海峡的出口之前是被伊朗支持的也门胡塞武装在控制的，那么这次伊朗冲突爆发之后，这些阿拉伯国家绕到红海，在大量的把原油、液化天然气呢运往亚洲。那为什么伊朗冲突以来这个胡塞武装按兵不动，为什么到今天他还这么沉得住气？就按道理来讲，假如这个时候胡塞武装甚至不是真正的袭击，弄一架无人机骚扰也会让红海这个通道被堵塞，那么为什么这次也门胡塞武装没有替伊朗出头？那么今天路透社的分析呢，是也门胡塞武装他与伊朗之间有合作，但是他从来不承认他是依附于伊朗，甚至也门胡塞武装呢也苦口婆心的对外解释我们与黎巴嫩真主党不一样，黎巴嫩真主党那个是伊朗包养的，这个也门胡塞武装呢，他希望把它描述成一种代表也门主权、代表也门民众的一个主权实体，他不愿意被矮化成伊朗的附庸。这是路透社认为的第一个原因，他没有出场。第二个原因呢，就胡塞武装他可能也在急需力量，在等待适当的时机与伊朗协同一致，因为伊朗毕竟呢他还没有到他最后报复世界、报复美国那一步，他目前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已经把全世界折腾得要命。所以路透社认为胡塞武装按兵不动也有可能 还没到他出场的时候。那么第三个观点呢，就认为这次美国啊亲自出场去干预控制霍尔木兹海峡，那么胡塞武装呢也怕在这个时候去得罪川普而招致灭顶之灾。当然也有一些媒体报道呢，胡塞武装啊实际上也已经对红海进行了骚扰，但是这个呢没有被广泛的接受这种判断，就胡塞武装毕竟没有正式参战或者宣战，所以有关胡塞武装这种诡异的表现是值得网友关注的，它是伊朗冲突啊最大的变数之一。第二个与网友分享的这个背景信息，这个也很微妙，也值得关注。因为之前的舆论呢，美国打伊朗，伊朗打周边阿拉伯国家，那么这些阿拉伯国家呢，一方面对伊朗的攻击不满，另外一方面又抱怨美国把他们拖入战争。那么路透社今天这个报道与之前的信息就不一样，很有意思。他这个报道这样描述的，阿联酋的国务部长拉纳鲁塞贝表示，这场战争很可能通过谈判解决，阿联酋与川普保持密切联系，他说最终这将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但需要一个转折点，我认为川普总统将在他任期内带领我们所有人到达那个转折点，在遭攻击时很难谈论调解，只有当枪声停止，调解才能进行。你看这段话它传递的信息啊非常丰富， LT 感觉至少第一呢是阿拉伯国家的阵脚没有乱，不像啊欧洲媒体这两天夸大其词说阿拉伯国家遭到伊朗的袭击，他们对美国有抱怨有怨恨，甚至私自与伊朗进行沟通，这方面阿拉伯国家肯定有这方面意愿和动作，但是从阿拉伯国家的正式立场而言，他们还是在团结在川大总统周围，包括阿联酋的这个国部长他表达的再充分不过了。他透露第二个信息呢，从阿联酋角度来讲并没有奢望啊马上停战，而且并不奢望立即去进行所谓的调解，就这场冲突或者战争还需要一段时间。那么第三个信息嘛，就阿联酋认为在经历了一段时间之后，他会迎来一个转折点，而且这个转折点呢是川普带领阿拉伯这些国家一起与伊朗谈判，而不是阿拉伯这些国家呀，自己与伊朗谈论什么问题的解决，所以他的立场还是要与美国保持一致。所以从这个信息呢，可能我们对目前中东的局势，各方势力对这场冲突的基础立场可能会有一个更深刻的理解。第三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相信中国的网友会更关注一些，那就是今天早上古巴的领导人迪亚斯卡内尔向古巴全民发表了非常慎重的演讲或者声明。那么在这个演讲啊发布之前，昨天晚上这个迪亚卡内斯呢还慎重起誓做了一个预告，就是我明天早上要昭示天下。那么昨天很多舆论呢就判断是不是古巴领导人今天要宣布投降，向美国投降。那么根据华尔街日报报道，今天古巴领导人迪亚斯卡内尔他做的这种啊对古巴全民做的声明，他主要讲了三个观点或者透露三个方面信息。第一呢是古巴领导人首次正式承认目前正在与美国政府谈判，那么他描述呢当然是一种高大上的描述，他说与美国谈判的目标是通过对话解决两国的分歧，并探索合作的领域，例如安全与地区稳定问题。那么他这个描述呢给人一种啊阳春白雪的感觉。第二呢，他透露的信息呢是强调了能源与经济危机，就承认目前古巴的困境，或者呢也为他第一条承认与美国谈判的原因。他说古巴已经三个月没有石油进口了，电力系统严重短缺，导致大规模的停电，交通与教育受影响，甚至医院手术被迫推迟，政府正在发展太阳能和本地能源，但仍然难以弥补缺口。那么换一种说法呢，就是为什么要投降，是因为难以为继了。第三，他宣布呢，这个实际上之前美国媒体已经剧透了，今天古巴领导人宣布释放51名政治犯。那么对于今天古巴领导人迪亚斯卡内尔这三个方面的声明， LT 有四个观点与网友分享。就第一，自从 川普政府接管委内瑞拉以后，古巴呀主要的能源的来源被断供了，那么目前只有少量的墨西哥的援助，那么在最近一个月墨西哥的援助也断供了，所以古巴的它这个社会运行难以为继。第二呢，他今天这个声明告诉古巴人他与美国正在谈判，他实际上是为下一步的重大妥协他做一个舆论铺垫，因为他一方面在古巴国内要强调他的什么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但另外一方面很快他会满足美国的一些要求，做一些政策的大幅度的调整，那么在此之前呢，他希望做一些维稳舆论的铺垫。第三呢，他这个声明也是向美国呢做出策略性的回应，就是我服软，你别动手，我服软，我愿意跟你谈判，我愿意按你要求做。那么第四个信息呢，就在他这个声明当中，他仍然强调共产党的统治，甚至在这个声明之前，古巴的外长特意给中共俄罗斯打电话，强调继续维护与中共俄罗斯的关系。所以他这个声明里面还是向古巴人透露，你们不要指望共产党垮台。那么这会某种程度上会招致川普的不满的，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在拿架子，放不下架子。那么网友们也可以做出一个判断，就下一步古巴的形势会如何变化。那么今天美联社呢，他也做了一个算命。第一，川普说美国啊会立即用友好的方式或者不友好的方式接管古巴。那么古巴今天领导人的说法呢是，第一，我按你的要求做，但是呢我共产党统治呢还要坚持。那么这个就会有一定的分歧，那么未来会是一种什么走势呢？今天美联社分析呢就认为啊，最大的可能性就占几率 60% 的可能性是通过谈判古巴逐步让步，就进行大尺度的市场化的改革，就放弃这种共产主义或者是社会主义。他甚至点出了说像越南式的改革，这种可能性呢美联社判断 60% 可能性。第二种可能性呢，他认为占的几率 30%， 就内部权力重组，就现任领导人迪亚斯卡内尔下台，新的领导人是美国能够接受的新的领导人，来进行重新的组阁，进行权力结构的改变，那么这个就走到委内瑞拉模式。那么这种可能性美联社认为呢只有 30%， 就古巴的共产党的控制能力啊比马杜罗的那种控制能力要强大的多得多，所以他认为走委内瑞拉模式的可能性有 30%。 那么第三种可能性也是认为可能性最小的呢，是古巴的政权突然崩溃。那么突然崩溃嘛，就不存在利用原来的共产党体系了，那么这种可能性美联社认为只有 10%。 LT 个人呢认为美联社认为川普会允许或者是古巴走到越南式的改革的可能性 60%， 逐步来改革。 LT 认为不一定有这么高的概率，或者川普啊不会有这种耐心的，因为古巴好不容易被美国逼成目前这个难以为继的状态了，他怎么会让他像越南一样的高举共产主义高举社会主义来进行慢慢腾腾的所谓的改革呢？ LT 更倾向于要判断川普会要求换领导人，实行内部权力的重组，新的权力实体与美国进行大尺度的合作。 LT 认为这种可能性会占到 60% 的几率。当然也欢迎网友们呢对古巴未来的形势做出自己的判断，在评论区呢与大家分享。第四个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彭博社今天的报道。格里尔称关税退款应该以奖金的形式发给美国工人。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呼吁各公司将收到的任何关税退款以奖金或者加薪的形式发给员工。联邦政府征收的美国进口商的这个关税遭致1000多家公司提起诉讼，要求追回最高法院裁定的川普全球关税违宪后退回他们支付的款项。美国纽约国际贸易法院的法官命令海关当局提供关于其创建退款申请处理系统进展情况的最新信息。目前呢，海关当局呢已经完成了 70% 的工作量，就对号入座每家企业要退多少税。那么对这个新闻 LTV 网友啊想分享两个观点。就第一呢，格里尔呢这个新闻呢他透露川普政府呢目前在配合法院的要求，在做基础性的账目处理工作，就是一对一我收了谁多少关税我要退回多少，那么这个进度完成了 70%， 所以他反映川普政府还是愿意配合去退税。那么登记造册呢，进度已经到了 70%。 那么这个新闻传递第二个信息呢，就很有意思。格里尔提出一个节外生枝的建议，但是 LT 认为呢，也是一个很合理的建议。因为你这些进口商啊，包括之前与网友分享的什么 Costco 啊、联邦快递，你这些进口商向川普政府交了这个关税，但是呢，你们又把这些关税呢相当部分转嫁给了消费者，就真正买单的既有消费者，也有外国的这些出口商，比如说中国的一些企业，他也认了一部分关税，但是最后都由你这些美国进口商独吞了，这个显然是不合理的。所以格里尔今天提出一个问题，实际上是给法院呢最终判定退款方式出了一道难题。你从理论上来讲，最简单的是收了谁的税退给谁，这个是法律上是最简单的处理方式，但是从这个关税的本质或者关税形成的因素来讲，由进口商独吞显然是不合理的。但是如果认真去分这个关税究竟是谁承担的，每一部分利益受损人分担了多大的比例，可能又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数学问题，也可能是让这些法官们呢很难做出的一个裁决。所以今天格里尔的这个说法，你可以说他是节外生枝，但是他也表达了某种合理的诉求。那么这究竟是格里尔为了拖延这个退税，还是真的在为有一些关税啊受害者打抱不平？那么这就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舆论现象了。也欢迎网友们呢对格里尔的这个说法提出自己的观点。第五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是有关中美啊巴黎谈判的两个方面的最新报道。第一是彭博社报道，中国商务部称副总理何立峰14日到17日率团赴法与美经贸磋商。今天中国商务部发言人就中美经贸磋商有关问题以答记者问的方式书面声明，经中美双方商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将于3月14日至17日率团赴法国与美方举行经贸磋商。那么中国方面呢，把这次磋商命名为中美第六轮经贸磋商。那么彭博社也注意到，之前美国方面呢宣布与中方巴黎的会谈两天的时间，那么今天中方宣布的呢是四天的时间，14号到17号。彭博社理解呢，可能是他把来回路上的时间算上去了。彭博社报道最后呢，他表达说，值得观察的是17日是否可能在前两天磋商不能达成共识时，作为延长磋商弹性时间，或许要看磋商的进展而定。第二个相关的信息呢，是路透社的报道，川普或在访问中国后批准史上最大规模的对台军售，中国外交部作出回应。路透社引述知情人士报道，美国已准备妥总额14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将成为迄今对台最大的军售。美国总统川普可能在本月底访问完中国后签署。对此，中国外交部今天重申，中方坚决反对美国对台军售，美方应以实际行动维护中美关系稳定发展以及台海和平的稳定。路透社报道称，知情人士表示，这项军售方案主要包括 PAC-3 爱国者导弹和防空导弹，只要川普总统点头，这些就能正式对外宣布，一切都准备就绪。另外还有价值60亿美元的不对称的防卫能力也在等待批准，可能会以配套或后续方案的形式公布。一名白宫的资深官员在回复路透社的提问时证实，美国正在推动更多的军售批准，军售正在按程序推进，并重申对台立场不变。那么对这两个新闻， LT 有一个观点想与网友分享，就川普这次访华，从去年到今年，中国的舆论呢出现了大变局。大变局本来是习主席很豪迈的一个政治目标，他创造的一个新名词，但是现在已经被习主席用坏了。现在人们一提到大变局呢，就很容易联想到习主席的冲动不切实际。那么这两个新闻它反映出来中国舆论对川普访华的情绪和立场的大变局。在去年川普自告奋勇的 提出要访问中国。中国舆论普遍认为呢，第一次贸易战我们打赢了，打服了川普。第二，川普到中国来啊，是来认错的，赔礼道歉的。第三，中国舆论一直在议论川普会拿台湾做交易，无非是交易到什么程度，不管怎么交易，对我党有利。中共对台的宣传呢，也把川普访华作为一种啊对台湾的恐吓和威慑。那么随着伊朗冲突以及美国政府在川普访华之前释放的一些信息，中国舆论对川普啊到访啊舆论情绪出现了大变局。第一呢，是川普来认错，或者川普打输了到中国来，被打服了到中国来，这种舆论呢一夜之间消失了。 LT 认为还不仅仅是从伊朗冲突爆发开始消失，甚至从川普活捉马杜罗那个事件之后，这个川普来认错这个舆论呢突然在中国就消失了。第二个，这种大变局呢，是之前由于舆论的基础逻辑啊是建立在川普打输了要来认错，所以中国舆论深度相信川普要拿台湾做交易，他并不是把台湾送给中共，他的台湾立场会有些退缩，会满足中共的部分要求，比如川普可能会按中共的要求声明反对台独。美国目前是不支持台独，但是中共要求川普呢多说一句反对台独，那么这个舆论也出现大变局。特别是今天路透社这个独家报道，川普不仅不会拿台湾来做交易，反而把台湾问题啊作为一个与中共谈判的杠杆或者是砝码。这个川普回来就要签大合同，是美国主动喂料、主动放风的，而且从中共的反应来看，他也没有多大的办法。所以中国舆论之前把川普啊自告奋勇访问中国，认为是一种啊喜事儿、好事儿，发展到今天呢，舆论普遍大变局，成为一种担忧，成为一种麻烦事儿。所以与川普打交道啊，任何时候可能还是要做好啊川普是不可预测的这种思想准备。那么最后再与网友一起分享《纽约时报》一个有关中国养老金的一个报道，这个在国际舆论当中引起了很大轰动，它也是很少的西方媒体把中国社会关注、引起中国广泛争议的养老金、养老制度这个问题啊，他把说得非常透彻。中国的专家、中国的媒体不是不了解中国的养老制度啊、养老金问题，是因为他们不能把它说透。《纽约时报》这个报道很长，它主要是讲四个方面的问题。就第一呢，是李强在这次中国两会上高调宣布将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每个月的最低标准提高20元人民币。那么这个在中国网络引起广泛的讨论，很多网民认为啊，这个李总理在两会上宣布给城乡居民的基础养老金呢加20块钱，就相当于给这些退休老人呢加个菜，就他一个月的这个最低养老金从143提高到163，这种增加呢还不够啊买一盒鸡蛋。所以舆论主要认为啊，李总理宣布的这种增幅与现实啊存在巨大的反差，就是理论上的增幅很好看，但实际上就是不到一盒鸡蛋。第二个呢，他报道的主要内容呢，他还是在分析这种啊中国城乡二元体系的制度化的不平等，就他揭示推演了中国现实的养老金制度的双轨制，就城乡差别啊高达10到20倍，就现实中国城镇职工就是有就业的人的每个月可以领到数千元，而依赖城乡居民养老金的，就是你没有工作的、没有退休工资的这些老人呢，多数是农民，但是这个规模呢达到了1亿7到1亿8千万人，平均呢只能够领到200元的养老金，就这种差距是世界级的。第三个，他主要观点是历史与贡献的错位，就这个文章他用中共的政治逻辑来进行分析，就目前的这批老人呢，年轻时候都通过极低的农产品的价格，所谓的毛泽东时代的剪刀差，支撑了中国的工业化与城市建设，但是老年的时候需要社会回馈时却被排斥在福利体系之外。第四个主要观点呢，是经济转型与消费困境，就纽约时报认为养老金过低导致农村人口啊根本就没有能力消费，这与中共希望通过内需拉动增长的目标背道而驰，农民因为缺乏安全感，不 被迫储蓄或者在体力透支的情况下继续务农，实际上城市的一些退休职工啊也不敢消费的，那几千块钱比农村的情况要好，但是在城市也是只能维持一个生存的。那么对于纽约时报这个长篇报道， LT 有五个方面的观点与网友分享。就第一，为什么这20块钱成为舆论的焦点？就本来李强啊作为一个政绩高高兴兴在两会宣布，怎么成了一个中国国内的民间舆论和海外舆论的一个焦点？ LT 认为啊，中国民间议论的核心呢，还是对中共财政分配优先顺序啊，以及权力决定资源这种现象的争议或者是不满。就中国网民议论很多呢，就说李强作为一个总理，非常高调宣布给农民加个菜或者加一盒鸡蛋，但是呢，中共同时呢，又非常大手脚的、大手笔的宣布对外援助债务的豁免，包括最近宣布对整个非洲53个国家免关税，就一方面对自己的农民城镇的退休非常刻薄，甚至在总理宣布大的政绩也只锁死在20块钱，这个是让中国的民众不理解的地方。就你如果完全是没有钱没有那个能力还容易理解，中国民众的一些不满的情绪在于李强很认真的来表演这种刻薄，对中国底层民众的刻薄，这个是20块钱成为啊舆论焦点的根本原因。第二个想与网友分享的观点，就中共只愿意给城乡养老的最低标准提高20块钱，就这个事儿，中国格力的这个 CEO 啊董明珠也出来帮中共站台讲话，说你别看20块钱，因为人有1.8亿人啊，这蹭个1.8亿这个钱就不是个小钱了。他说就像格力一样的，每个人发1000块钱奖金大家觉得不过瘾，但是一算账，我整个格力公司那么多员工得要7-8亿来发这1000块钱奖金，那个就限制了这种发奖金的能力。那么中共是不是真的没有钱来改善城镇居民的养老金吗？我们可以算个账，就如果完全实现城乡并轨需要多少钱，这些钱中共拿不拿得出来？如果完全拉平所有的退休养老金呢，都拉平至平均每个月3000，就现有的城镇平均的水平，也就是说要提高农村的老人和城镇没有退休金的老人一共1.8亿人需要每人每月额外支付2800块，因为现在你平均最多就200元，那么要增加2800元，那么这样按全国来讲会增加多少钱呢？每个月会增加5400亿，全年呢会增加6万亿，那么这个6万亿占中国财政总支出的比例是多少呢？20%，就这是一笔账。取消双轨制，整个养老基金的支出呢会占到财政总支出的20%。那么第二种算法就是我们呢初步改善，不要一步到位，农村人呢只达到城里人的1/3的水平，但是呢还让你维持生活能够过得下去生活，就是我们把农村的养老金提高到1000元，那么这种算账呢就每年要新增的支出是17000亿，那么如果一步到位需要增加6万亿，初步改善就弄到1000元一个月，那么需要17000亿，这个中国政府拿不拿得出来呢？这个也是很多爱国群众啊替党担忧替习主席操心着急的问题。 LT 认为中共完全拿得出来也应该拿出来，为什么这么说呢？你看一步到位的改革让养老支出占到了 20%， 现状呢是中共养老这个支出啊只占总的支出的 1.3%， 而把农民提高到1000元养老金呢，养老支出可以占到 7%， 那么完全并轨养老支出呢就占到 21%， 这个是中共的财力是能够负担得起的。因为大家想一想，中共为了解决地方债的问题每个月是1万亿，一年12万亿，而把中国养老问题一步到位的解决只需要6万亿，就最大的幅度只要6万亿，所以你从这个角度来，你保你的这个政府你都能够拿12万亿，你保这个老人的生存为什么不能拿6万亿呢？而且中国民众啊最不满的是什么呢？就中国社科院调查研究，中国的农村的老人生存就基本活下来的成本呢是需要每个月560块钱就吃穿用啊才能够保温饱，但是国务院总理就认为最多给这些刁民200块钱甚至200不到他 他理论上的最低标准是163，而我只能给这么多钱呢，就明知道这个养老金养不活这些老人，我不管，我反正给这些钱。那么实际结果呢，这些老人要靠子女靠亲戚朋友接济，同时呢有些人呢，特别是困难地区农村老人，他就要活得像牲口，就是要忍受温饱都不能解决的生存。所以一方面对政府的浪费性生产，政府的低效的投资，愿意每个月拿10000亿，所以非常直观能感受到中共就是对农民的刻薄，就是不想拿这笔钱。那么第三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就有些爱国群众可能会说，目前养老金呢只占总支出的1%几，你突然提高到20%，这个合不合理或者应不应该，这个就是需要中国的网友啊用更大的视野来看这个问题。你看其他国家，人家养老金占政府支出公共预算支出的比例，先看中国，中国把养老失业什么社会救助总的社会保障的预算占政府支出的比例只有13%到15%，美国占多大比例呢？占23%。你看你这个中国比例低，那么多数经合会的国家，就大部分中等发达国家，这种社会性的支出占政府支出比例是30%到40%。美国是他不太管，或者不愿意承担更多这种政府责任，它是比例相对比较低的，它低也有20%。中国只有13%到15%，那么与欧洲这些国家比，30%到40%那个差距就更大了。所以政府有没有钱，这是制度设计顶层设计的问题。中共从顶层设计上就不愿意为老百姓多花钱，所以这是一个原因。如果把养老金单独拿出来算的话，中共这个欠账就更大了，它顶层设计上是故意的。中国养老金支出占 GDP 的比例只有 5%， 欧洲呢平均是 15%， 这就是中国的三倍了。美国呢是 8%到10%， 也是中国的接近一倍。所以无论是从社会保障基金的这种支出，还是从养老金单一的支出，中国顶层设计上都是在克扣，是挪用了这个养老金的。因为你这个政府号称是人民的政府，而且这些政府的支出来自人民的税收，你凭什么在顶层设计上要克扣人民应得的这个养老金和社会保障呢？所谓应得的是拿到全世界来比，人家都有那么高的比例，你为什么中共的党要克扣呢？所以这个不是董明珠说的那样的，哎呀人多我们加一点都不容易，他问题的根本在于你在财政收入支出分配方案里边，你就刻意的大幅度减少了这种社会保障。第二个方面，他这个不合理呢，总的比例上他进行克扣，但是克扣下的这种养老金社会保障金分配又不公。它存在一个什么样的奇特现象呢？就城镇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的领取者，就是平均一个月拿200块钱养老金的人呢，1.8亿占了总的退休老人的比例80%。那么他在整个中国政府的养老金支出，它形成一个什么奇特的状况呢？就这个占退休人数60%的以农村为主的这些退休老人呢，他只享用了政府养老支出的10%，或者说另外40%城镇机关事业企业单位退休的人呢，他们享用了90%的政府的养老支出。就在总体上很低的状况下，又形成了这么巨大的不平衡不公平。那么第四个与网友分享，台湾是个什么情况？中共党一直要解救解放台湾，甚至中共向台湾人许愿，如果你们回归统一以后，你们可以享受啊祖国大陆人民的一样的待遇。那我们来看一看水深火热的台湾人民，台湾养老金是一个什么状况。台湾政府在安排总体的支出预算方案当中，社会福利的支出占 26%到28%， 就他在顶层设计上安排的社会保障的比例比中共明显要高。中共这一块的社会保障的支出只占总支出的 13%到15%， 台湾这种支出比例比中国大陆要高出 60%。 这首先是制度设计上，第二呢，就单纯的养老金，就退休人员呢，不管是农村城市，他这个养老金占总预算支出的 10%到15%， 而中国呢只有 5% 左右，这人家又高你一倍。而且台湾的养老金大部分是由保险基金劳保和退服自给自足，政府的预算主要用于救火，就是它是一块增量。所以与台湾相比，你更能够反映中共在制度上 他在维护这种啊城乡差别，维护这种不平等，同时他在维护一种低人权模式。因为他造辽宁舰，你可能就不缺钱，什么福建号或中国网民说的像下饺子一样的做炮舰，那个不缺钱。但是你这些农村老人的基本生存缺钱。第五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也是《纽约时报》啊这个报道分析最震撼、冲击力最大的一个信息。中国媒体也在广泛议论，就这次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毛泽东时期的农民代表，或者是毛泽东农村农业政策的一个图腾大寨大队的前党支部书记郭凤年，在这次两会上他做了一个公开的评论。他说即便增加20块钱农民的养老金，那么农村最低的养老金保障也只有163元，而农村的生活维持需要呢平均是560元。所以郭凤年对中国的媒体工人日报讲了一句在中国社会引起很大反响的话，说对农民太亏了。他这个没有主语，大家可以想一想，谁对农民太亏了？显然是中国共产党，或者你为了降低这种啊对抗性，中国社会或者中国这个国家对农民太亏了。所以郭凤年这个话，他在舆论产生了巨大的反响，而且他这个身份呢，是代表毛泽东时期的农民对今天习近平治下的农村政策、农民政策公开的不满。他没有说毛泽东对农民太亏了，或者他不承认毛泽东对农民太亏了，但他认为习近平对农民太亏了。那么对郭凤年的这个很刺耳，在中国影响很大的这个言论呢， LT 有三个观点想与网友分享。就第一，郭凤年他讲这个话，中国的舆论把他的话当回事，他传递的信息呢，首先是中共所谓的道德的正当性崩塌。中共总说是代表人民，习近平说打江山坐江山，但是郭凤年说，哎，你亏待了农民了，对农民太亏了，你这个江山做得不道义。特别在人大这种高度管控的场合，郭凤年来批评中共亏欠农民，这个反映了这种基层或者民间不满情绪已经到了无法容忍的地步。像郭凤年这种政治标志性的人物，他当然知道维稳，他当然知道代表共产党的利益，但是他讲出这句话，他还是反映了基层的官员呢，或者中共内部有一部分势力也看不下去了，所以这个冲击力是非常大的。第二呢，郭凤年他不是简单的抱怨，他是讲了数据的。就农村最低养老金160与维持生计需要的560元相比，缺口巨大，就政府保障也是活不下去的，而且活不下去政府也认了，或者政府能够容忍你活不下去。所以郭凤年他的说亏欠农民呢，是从这个角度上来讲的，就你政府眼看着会饿死人，你政府眼看着农民活不下去，但是你仍然在按部就班，李强呢不慌不忙的一年加一个菜，你活不活得下去跟你倒霉，但是我一年加一个菜。所以很多中国网民呢，特别农村的网民在评论，就很多到七八十岁的农村的老人呢，又不能够下地干活了，只能怎么生存呢？靠去捡破烂。那么从整个农村形势来看呢，你需要560才活得下来，政府呢只能够给你163，那么实际上是把这种啊必要的养老责任呢转嫁给了这些农民的子女，所以他增加了这些农民工的困境。政府也承认得560才活得下去，但是我只给163，那么这些人又没死，第一靠你自己自强不息自生自灭，第二农民工你得养你的父母。第三个方面，郭凤年的这个冲击呢，他让中国社会更多的意识到中共这种制度性的阶级歧视。就中共的养老体系设计本质是为了保障其统治基础，公务员、国有企业这些体制内是中共权力体系的支柱，所以中共优先考虑这部分人的利益。第二呢，中共考虑的是城镇的职工的利益，他们要低一个档次，而且要低得多得多，就所谓3000元的是那个标准的人，现在有些公务员的退休都上万的。那么第三个档次就这些农民和城镇里边没有退休金的，就没有单位的人，就这些人是中共啊认为是可有可无的自生自灭的人，这个是他制度设计时候就把中国人分成了这么三个等级。所以他也让中国社会啊意识到习近平讲的共同富裕完全是一种啊骗局，哪里有共同富裕啊，你看习主席那个大傻逼的那个样子，让人感觉一副钱用不完的样子，与中国农民的养老金连温饱都保不了的现实 他就戳穿了这种所谓的共同富裕的虚假的面孔。而且到今天为止，中共没有任何啊悔改的迹象。尽管这种啊中共亏欠农民、亏欠城镇一些无业人员的这样一种养老不是个新闻，是一个老生常谈，但是从中共共产党党员、从毛泽东的农民代表郭凤莲嘴里说出来中共亏了中国农民，这个给中国社会甚至这个事儿在国际的影响，它带来的冲击力是前所未有的。以上是今天与网友分享的内容，谢谢大家收看。